还有不到一分钟啊。好，我们看99首。148，主我自己已经带来。
主 可以保护神的喜悦，你的使用啊，圣灵的带领，发现三位主一些什么荣耀。我求主继续保护发财孩子们，祝福这个地方，赐给这个地方平安，也祝福这个地方能够更加的容易所使用，更加彰显您的荣耀。纪念这个地方为您所摆上啊，也求主更加的使用这个地方，求主派遣您宝贵的圣灵。圣灵宝贵是感动你的宝贵的主人当初的口，是家人们他很感激你的心意，对这里的圣灵的浇灌喂养，可以更好的去讨取和喜悦。如果有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也平安的祝福他们，平安的回到小弟兄的身边，也祝福今天因为这样的事情不能够来到小弟兄中间的弟兄姊妹，感谢神愿与他们同在，也祈求主为小弟兄预备下次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感谢主垂听。让孩子们的祈求祷告，祈求祷告，要说仰望，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好，那今天我们请大家来到《创世纪》第四十八章。我们今天会四十八章啊，来，哎，四十八章。
这个不能拿了，这个不能拿了，这个就够了。
好，我们最近一直在看我们从三十七章开始哈，就讲雅各的传略或者纪略。那雅各从三十七章开始，其实主要讲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地，我们也看到了约瑟的，已经看到了有四次的哭，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四次的哭，第一次的哭是什么哭呢？约瑟他哥哥们来到埃及地跳梁，对不对？低梁的时候呢，结果呢，约瑟给他们一些试炼，对不对？哥哥们就知道说，哎呦，当初我们把那个弟弟什么给卖了，对不对？有罪了。所以呢，那约瑟看到上帝在他们哥哥们身上的工作，感到欣慰。原来上帝在埃及地与他同在，原来上帝也同样在迦南地，在他们哥哥们身上什么做奇妙的工作。这个是约瑟很有安慰的，就知道自己是埃及地所受的苦，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地做奴仆，忍受很多的痛苦，也无怨无悔，得到安慰。这第一次的哭，第二次的哭呢？哥哥们带着弟弟来，对不对？结果呢，终于见到弟弟了，什么没有先认，就哭了一次。那次还没有先认，就躲到房间里哭了一场，对不对啊？就爱弟之情发动，就是看到那个，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说很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呢？因为他的妈妈只生了两个孩子，对不对？约瑟是他生的什么拉杰他妈妈，对不对？是他爸爸最爱的那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约瑟本人。紧接着又生了什么弟弟便雅悯，对不对？而且因为妈妈生了便雅悯，妈妈就什么难产而死。所以这个时候呢，那哥哥们一直恨他，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地，本来把他杀掉的，后来把他扔到坑里去，最后还是把他卖掉，还换点钱回来。结果怎么样呢？约瑟就担心他把我干掉之后，会不会把我的弟弟什么也要干掉他呢？所以呢，他不太相信他哥哥们了。所以哥哥们说，我们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这个爸爸最爱的那个哥哥呢，弟弟呢被杀了，死了。还有最后呢，还有一个亲弟弟还在迦南地。所以呢，约瑟说你们把他带来给我看。结果呢，这个哥哥们真的把弟弟带来什么？看到了。约瑟一方面爱弟之情发动，第二方面呢，确实看到哥哥们说的话越来越真实了。就以前已经，我们经常说的哈，一个人哈，你欺骗一个人只是几秒钟的事情，对不对？但你要赢得一个人信任呢，肯定一生的代价都不一定能够再相信你说的话。所以这就为什么夫妻之间更是如此，对不对？你一次撒谎，后面你要想赢得信任是越来越难，越来越难。所以约瑟的哥哥们也是如此，但现在看到，哎，弟弟还真的带回来了，还无灾无病呢，至少哥哥们没有把他弟弟给干掉。所以呢，偷偷的哭了一场。好，第三次哭是什么哭呢？就是跟兄弟们相认的哭。那是一场浩大的 啊，那个就哭，就跟终于跟哥哥们相认了。这个是不简单，为什么？有人喜，有人忧哈。为什么？约对约瑟来说是什么？确实要认哥哥们了，还有弟弟。但对哥哥们来说呢？说是好事，其实对他们哥哥们来说是一个好大的挑战。为什么好大的挑战呢？他把他的弟弟给卖，本来杀掉他的，现在卖了他，说把他的梦，把他的梦给破灭，对不对？不但这个梦没有破灭，反而什么？现在这个弟弟还活着，而且做埃及地的什么宰相了。感谢专约瑟呢，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是还是清晰的，毕竟自己的弟弟做了什么埃及地的什么宰相，所以兄弟相认，大哭一场。这第三次哭，第四次哭呢？对，爸爸终于什么？终于从迦南地来到埃及，说罢了罢了，我带你。一开始哥哥们回去说弟弟还活着，他爸爸相不相信啊？
不相信。
不相信的，这个爸爸也是，对的，儿子们也是。
是
我。哎呀，说死了也是你们，现在说活着又是你们。而且过了那么多年，你说他还活着，是不是骗我的啊？是不是让我给我点安慰而已啊？他可能有钱不对哦，看哦，一看看那么多的财产，对不对啊？约瑟送给他爸爸的礼物，一看哇，他又突然喜得不敢相信啊！罢了罢了，趁我未死以前去见见我的儿子，对不对？就浩浩荡荡的一家75口人，其实来下来的是66口，加上在埃及地的约瑟的70口人。就浩浩荡荡的来到埃及地，结果这次第四次哭什么呢？这次哭很厉害哈，用那个浪子回头故事里边那个父亲怎么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什么又得的？当然那个浪子是犯罪，对不对？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对不对？这个儿子呢，不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他哥哥们的什么犯罪，使得他这个弟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说，所以那个父亲说，我们理当欢喜什么快乐？这个对这个老人家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为什么？在他心目中，这个儿子已经什么死了，而且是最爱的那个儿子，对不对？结果竟然还活着，而且不但活着，还做了埃及地的什么宰相。这个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做梦没有想到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想想，一个以为已经死亡的那个儿子，20-30年后终于能够什么见面，你知道吗？以前我在96-97年初我去了内蒙古，内蒙古什么，这个人是什么呢？是达瓦尔族，达瓦尔族我不认识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跟韩国的一个牧师在东北，他想跟达瓦尔族传福音，结果呢就逛来逛去没有认识人，结果就认识了这个达瓦尔族的朋友，也不信主的，他就跟他做朋友，就做了朋友。做朋友说，哎，因为这个他的英国中文不太好嘛，明明在说，哎，我他也没有，他没告诉大家是韩国人，他说我是南方来的，我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普通话讲的不顺溜，请你理解我。就跟他交了一个朋友，交了朋友之后呢，他就有联系。所以有些人说呢，哎，如果我带一个好朋友来你们家住一住，可不可以啊？他欢迎啊，欢迎啊，因为牧民嘛，草原的牧民家，他家就在草原边上。结果后来有一次呢，在广州跟我聊，哎，说张老师啊，我认识一个大瓦尔族的人，不信主的，我想跟大瓦尔族传福音，我也有这个负担，很好，我们跟他传福音好不好啊？可以啊。他说，但是我。因为那时候我做少数民族福音事工嘛，他就通过那些少数民族福音事工人找到我，跟我聊，说这样吧，我们一个我们去，就让我就跟你一起见面，到那里见到他之后呢，然后呢我叫上你们认识我就走。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外国人太敏感。结果呢我们两个就坐火车，他从韩国到香港，从香港到广州，我们两个都坐火车。那时候火车还有那个什么铁黄皮火车哈，
绿皮哈。
那时候我们人们先坐嘟嘟嘟嘟嘟嘟到北京，在北京坐转车嘟嘟嘟嘟坐哈尔滨，嘟嘟嘟嘟嘟到哈尔滨。那时候就在那个弟兄呢，那时候不是弟兄，朋友就在那个等我们。等到之后呢，哎，他说这是我的朋友，他普通话说的可以的，我的普通话不好， 他也没说他是哪国，反正我们都没有说。好，我是广州来的，很好，我去你家住一个礼拜可以吗？欢迎。就这个韩国的弟兄就走了，就陪我坐六七个多小时火车到那里，然后见面半小时他就拜拜，然后他就走了，他又坐七十个小时火车嘟又回来了。就我呢就留在那里，就跟他家一起就住在他们家，学习五天的圣经，学习一个课程，我就带我这个小课程去跟他们一家人学习五天。他家一个都不信主啊，没有人信主哈、啊，还好他的孩子啊都小啊，可以听懂普通话。我就在他们家住了五天，住了五天呢，笑话，他们喝的那个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挤出那个牛奶哈、啊，是没有加工的，直接加热就可以喝的。那我一闻那个味道我就想吐啊，那怎么办呢？因为叫什么叫膻味嘛那种啊，结果我怎么办呢？我每次什么呢，他倒下来了。我说感谢主啊，我不能够不喝啊，不喝人家说我嫌弃他们，对不对啊？那一喝这个味道我要不能闻，一闻就会吐啊，怎么办呢？我说感谢主，我就一祷告，我说来喝。然后呢我喝了呢要避免闻到味道嘛，我就说不喘气，一呼吸味道就受不了嘛，我就不呼吸，一口气什么
干杯，
喝点喝点，哇，老师那么喜欢喝，再来一杯。因为他看我一口喝掉了嘛，说原来老师那么喜欢喝我们这里的东西，其实我是不想喝的，但我没办法、啊。他又来给你倒一杯，我又喝掉，再来一杯。哎呀，不，谢谢。其实我是怕那个味道的哈，但他理解，认为你喜欢喝的，一口就喝掉了，都喜欢啊。当然，因为那时候你为了什么，像什么人做什么，做什么人，对不对？所以喝完啊，在他家住了五天，终于因为五天没洗澡，我不行了，红场身上到处痒，因为那里没地方洗澡的嘛。我说这样吧，我得走了，我就我说我后天就要飞机啊，就我就从飞机，我说不行了，我想那时候我就要坐飞机回来，结果呢把他一家人请到那个市里宾馆，我说你们轮流洗澡吧，我开个宾馆，因为他们有半年都没洗澡了嘛，因为那是很正常的，半年到一年不洗澡很正常的，对，就让他们就轮流洗澡，也叫做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吃什么饭我都忘记了，结果我知道这顿饭吃的我认为很普通，你知道吗？二十年后他们孩子见到我什么呢？说老师，你知道吗？在海拉你第一次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啊，是我大概是我忘记了吃的什么肉啊，什么菜，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哦。可见没有，我们无所谓，但他们说第一次我请他们吃一个普通的一桌饭菜哈，人家的孩子到了二十多岁跟我说，张老师当时请我们一家吃饭呢，当时吃的牛肉是什么，羊肉是什么，什么味，他都跟我说的一清二楚哦。所以你小心啊，你说的话做的事很小心啊。结果呢我是嘛啊、哦，我都忘记了，结果呢、哦、我说的这个重点不在这里啊，重点在哪里呢？你还没听到我的故事最后的重点在哪里呢？结果回到广东以后不到两第二天就被广东的安全厅抄家，就抄了我的家在广州，同时内蒙古那边公安局去他们家，把我留在他们家的基本圣经跟那个学习的课程全抄走了，我就不能跟他们联系了，然后就把我身份证扣押半年，不能离开广州，半年身份证不能自己保留，就他只在两边都抄家，哎，我就觉得很，因为他们都不信主就被抄了哈、哦，我现在完了，他们信仰会不会有问题，对不对？就绊倒他了嘛，因为还没信主就遇到那么大的逼迫了，那我感谢主，我也没办法，反正我管不了那么多，就祷告，就坚持，我也不能跟他们来往了。我记得他其实帮我做了件少数民族的衣服，寄给我，结果呢，公安还带着陪着我去拿取包裹，取包裹还要检查看是什么东西，我来送一件给你们嘛，他们不要少数民族的衣服嘛。就不要，就一直十年左右没有联系，一直过了十年之后，我第二次去他们家，感谢主，我说我要到，因为那时候他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嘛，他也不知道我那天什么时候会到，就我说这个弟兄呢，一会到路口等我，一会到路口等，盼了我一个上午到一个下午，终于我到傍晚时候坐那个当地的班车坐到那个路口的时候呢，他等我一见到我的时候呢。眼泪就哗哗哗哗流下来，知道我讲这故事的重点了吧？跟我这个主题有关系的。其实我跟他就见过一次，他也是不信主的。我在那住了几天，就简直就走了。然后他就被公安抄家，他就十年以后第二次见面，老泪纵横的。因为北方人不兴拥抱嘛，他一看到我，老师你来了，就哭了。那我就上去拥抱他，因为那个北方人不太是一个男人跟男人之间拥抱还有点啊，当然我就会说拥抱一下，哇，然后呢， 他就哭得很感动，他说老师终于见到你了。我说感谢主，他说哎感谢主，哎怎么搞的？我走了之后，他们被抄家，竟然他们建立了三个聚会点，厉害吧？他信主，他妻子不信主，逼迫他两年。我说你还倒霉，这个人来了就搞得他走了，我们就被抄家了。他妻子不信主就很，他说这个没关系嘛，怕什么？我们反正没钱，反正农民牧民管他嘞。他妻子逼迫他两年，后来他妻子信主了，妻子传给他妻子这边的姐妹们都信主了，又建立了三个聚会点。哇，上帝的工作很厉害，所以呢，他就见到我就哭了，这叫一次的哭，跟这个讲的主题有关系。但更奇妙在哪里呢？又过几年之后呢，我把他夫妻请到广州来，第三次来到广州，他们第一次来广州，结果这个姊妹呢，我们租的房子给她住在丽江花园里面，他们妻子洗干净，她说老师我知道你喜欢我们洗干干净净的，对不对？结果呢，她到了丽江花园，因为头天到我接他们，她走不动，她心脏有问题。哎呀，我说你欢迎你来啊，他说哎呀我都不想来的，你一定要我来，你看我身体都不行，我都走不动了。我没关系，看到就开心了，你慢慢走慢慢走，我说我陪着你慢慢走走走。结果呢就住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们学习了要查经了，他就洗得干干净净告诉我说，你看老师我洗得干干净，我很好。好了，就见到他之后，然后我们第二天早晨呢，他说多少点多少点就到那个地方聚会，谁知道我大家准备出门，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因为那手机不普及嘛，哎，说你有个亲戚在路边坐着，他突然倒地上去了，就在那个以前我们学校的旁边那个赵园那里，说怎么回事？心脏病发作，就那这个老姊妹哈，第一次来广州，我立马打电话给林星长老，我得赶快先去，因为他是医生嘛，赶快去看看他在那个新石柱那个修理厂门口，就我们学校楼下，赶快去看看。就那心脏病发作已经倒在地上了，就我林星说可能不行了，我说你先去，我赶快赶，我也赶快到那边。结果呢打120医生也到了，做人工这个击掌，结果呢宣告死亡，就死在广州，当场就死掉了。后来没办法就报警，警察来就登记，最后就去世了。结果我那边这位老姐妹很有趣，就跟我见过几次面，有第一次在她家不信主，到第二次再去见到他们家已经信主了，建几个聚会点，再到广邀请他们来广州，第一次来广州从来没来过广州，结果第二天就死在广州。结果呢我们教会帮他安排所有的后事，包括所有的殡仪馆安葬，包括他所有的亲家人从任何地方来到广州的来回路费全要教会承担。那时候我们教会就报他所有的硬卧标准，飞机我们不能报，那时候太贵了，还有很多孩子，他有几个孩子，说我们不报他火车硬卧的标准，教会全部要承担，就那一次就花了几万块钱，还算不错，也没花很多钱，就教会就承担了所有的安排，就让他一直把火化掉，把骨灰，最后他儿子们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就把他们带回老家去了。这就是很有趣的，所以在主里面这种感觉真的不一样哈。我觉得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你想一想，这个人的这个哭，就像这次退休会一样的哈。其实我说我不太容易流泪了，我的泪点很高的，为什么？因为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我都经历很多了，所以我不轻易流泪的。那我有泪是往心里流的，但我大家看到退休会我控制不了什么，无法控制的流泪，更法不流泪。为什么呢？我让我特别的感恩，我现在真的感恩到一句什么话呢？我每次什么事再让我流泪，你知道吗？罪在哪显多，恩典就在哪显多。所以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特别让我控制不了，所以我的泪点比较高，不会很低。所以我一般遇到的，越是看到一个罪孽深重也好，越是看到一些不应该最糟糕的事情也好，却里面就看到上帝的什么作为，那个让你无比欢心无比感恩，是无法控制的那种，在基督里的那个爱，基督的爱，那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所以当你想想，约瑟跟他的爸爸认为这个儿子已经死了，是他最爱的那个儿子，结果被他那些儿子们给杀了骗了，就这个儿子以为已经死了，结果二十多年后说这个儿子还活着，而且活着什么，在埃及做了什么宰相，终于能够见面了。你想想那个场景， 无比的感恩。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四次哭，对不对？还不够哈，最后我要跟你讲约瑟的第五次的哭，那不是一般的哭，那个哭是绝对超越了，就我们前面还容易理解嘛，爱弟之情发动啊，爱爸爸之情发动啊，亲人失散很多年的见面啊，以为死了又失而复得的那个感觉啊，那个都可以理会，人之常情你可以理解。但是我要让你明白，这回子的哭今天可能不一定讲，要下一次，但是呢这次的哭那真的是意味深长。好，我们先来看算48章，来48章，算这48章，从我这里转过来，哎，到李医生这里哈，这样横着读，一人读一节，然后读到阿川那里，来谢定那里，再不用回头，就这样 S 型的转过去哈，一排一排转过去。当然不能读的就跳过去，那老人家不能读的就读，能读的继续读哈。来，我读48章第一节，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伊法莲同去。
有人告诉两个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神曾在迦南地的路子向我显现，赐福于我，
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是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正如流面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和产业。
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比以巴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放在以巴他的路上，在以巴他就是罗定。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
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连喜老太，老眼睛分发不能看见，约瑟带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得我见你的儿子。
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
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
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刀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有时候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伊法拉的头上落到马拉西的头上。
耶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强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 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
以色列又对耶稣说，我要死了，但是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并且从用起弓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去那块地，他就赐给你使你比兄弟比众兄弟得多一份。
好，多得一份。好，这个是我们看四十八章内容，我们没有看很多，但是我们能知道，我们说约瑟已经这个雅各哈，雅各已经年纪老迈了，他的父亲生病了，而且呢就去看他的父亲，对不对？所以他的父亲呢，我们讲已经什么，而且什么眼睛也什么昏花了，对不对？所以这是雅各对约瑟的对话里边，我们来看看第三节那里看哈啊。好，他把约瑟带到，他说雅各的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代的传承哈，大家记得要记得。所以这个基础来说，你一定要把你对神的经历的部分一定要代代的传下去。所以很多地方里面什么呢，跟自己的家人不太能够讲信仰了，要去讲，要讲讲自己的得救的见证，要常常讲，你要常常讲，就是不要觉得哎呀，有的人说我听你的见证已经听很多次，没关系，你要与保罗的见证，得救的见证你听过多少次啊？你每次都使徒行传是吧，都要听一次，而且呢使徒行传讲几次啊？至少三次，讲到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门见证的，就是有三，在使徒行传多能二十八章经文讲提到三次，讲到保罗信主的见证。所以那一样的道理，为什么你看，我记得我们学校只要招聘老师，只要你想来学校做老师，你一定要先交一份你们得救的见证。如果看你的见证没有确认，但你见证看不到你是真正信主的人，我们一般不敢让你来做老师的。我们说，所以一定要确认你的信仰，你是需要看到你的见证里面有没有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当然还有你的简历，简历呢是我们说比门徒的见证次要一点，简历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那更多是看你的门恩得救的见证。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雅各呢跟他的儿子约瑟什么的讲呢，他说你看我在全在吗，你看我为了我必在这个时候，你看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知道吗？就是雅各在逃亡米索波大米他舅舅拉班家的路上，半夜就在旷野头枕着石头睡觉，对不对？梦见什么天梯，然后开始神开始让他开始去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还知道雅各在带着一家人走的时候，在亚伯渡口神的使者跟他什么，跟神给他摔跤，结果神算他赢了，算他赢了，他死死抱着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然后呢神算他赢，给他做祝福，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这就是雅各的人生经历。所以他说好，他说在埃及地之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的产业。你就明白了哈。所以你看没有，很有趣，雅各的儿子里面啊，他除了他的，我们不然是十一个，他十二个儿子嘛，现在约瑟就算了什么两个，那利未人呢是没有产业的，所以真的成为产业的是什么，当然他算他什么，所以这就为什么说我要到75个人呢，为什么？因为约瑟算他的儿子，约瑟生的另外马拿西以法莲也算约瑟的什么儿子，其实他孙子，对不对？算儿子。然后呢以后生约瑟又生了第三第四个孩子才算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什么意思呢？所以后来呢他一定要算什么，马拿西生的儿子的儿子，约瑟以法莲生的儿子的儿子，都算谁的？都算约瑟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斯蒂法说是75个人，这里是说66个人下埃及，加上约瑟，对不对？约瑟还有他生的两个儿子， 然后呢还有他对吧，66大家我们看到了66个人哈，这个怎么呢，在哪一节，大家我们上个礼拜看到是什么，是在上一章的26节，46章26节对不对，这章26节是什么，就是那里讲的什么66个人是包括什么，因为当时呢是约瑟跟他两个儿子就三个对不对，加上因为那里说66个人没有包括雅各嘛，从雅各所生的有66个人，66个到埃及地，加上雅各本身就67个，加上约瑟68个，加上约瑟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什么，就是70个，70个呢，那我们也看到了后来为什么说斯蒂玛说75人从埃及地上来呢，为什么，因为马拿西生的儿子的儿子，以法莲生的儿子儿子都算雅各的，所以呢就正好又加上什么5个人，五代就75个人，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这个时候什么呢，你看第七节，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呢，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什么，伯利恒，我们明白伯利恒你知道是什么概念了，是弥赛亚的出生的地方，将来这是一个出君王的地方，伯利恒是在可以说在以色列地就是尊大的城，是出名人的城哈，是出伟人的，当然耶稣基督也是伯利恒人，伯利恒人，所以呢在伯利恒出生，那以色列人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啊，约瑟说这是我在这里赐，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约瑟就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来，我跟他们祝福。好，注意世界说连你老迈眼睛，好，我们注意哈，大家很注意这个场景哈。我是雅各的话，眼睛风花的，对不对？眼睛风花的，那约瑟站在对面，把两个儿子穿在手里，对不对？他的左手边是谁？是马拿西，马拿西，因为他左约瑟左手边是对着雅各的什么？面对面嘛，前面他的右手。以法莲是放在他的什么，他的右手边是对着雅各的什么左手，一般我们一般说祝福祷告就什么，那今天我早上我的那孩子过生日也是这样的，我就会什么，我就把手搭在什么，一般是这样祷告对不对，一般是比较顺利的对不对，所以你拿着爱心钱了，那个他让老大对着爸爸的右手，让老二对着爸爸的什么左手，就这样搭过来对不对，这自然所以有个牧师祝福祷告很重要的话，你不要以为哈，所以说我们叫新生的孩子，我一般去医院或者家就说哎请牧师来为我们祷告，我就把孩子抱在手里，特别是妈妈抱着就为他祝福祷告，这很重要的，谁知道呢，他以为爸爸对吗，自然的都是这样祷告嘛，对不对，真的祝福祷告是变的嘛，对不对，谁知道呢，而且他认为什么爸爸眼睛行吗，他又看不见嘛，谁知道呢，来马拿西在这边，以法莲在这边，自然的爸爸就来为这两个祷告嘛，结果谁知道呢，
很简单，
这样来的，这个约瑟的爸爸你搞错了，爸爸你把手什么这样来，他想把爸爸手什么，因为呢爸爸你搞错了吗，这边才是大的吗，这边是小的吗，有时候我知道没关系，反正这个他也是得到祝福的孩子，整个都在祝福，但是想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什么，有时候你不要以为啊，不要以为你不要觉得偶然发生的事情啊，都是上帝的什么带领的，所以呢有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人想的不一样，跟神想的不一样，你就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属于搞错了，尤其不要认为雅各搞错了，没有错，我从这边也搞错了，我再从这边走都没关系，所以呢我还明白吗，其实上帝这样的带领和安排就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呢他叫弄巧成拙，也不是就是你想这样想，上帝偏偏不是这样想的，圣经里有几次你记得不记得，因为雅各跟以扫对不对，他出生之前对不对，我们知道很有名的是什么，是那个犹大跟他玛对不对啊，公公跟埃西夫对不对，同房生了什么儿子对不对，巴勒斯跟什么希斯伦，就那个孩子手是伸出来的，他以为那是老大出来对不对，就在脚上系了一个什么，知道他收回去了发了，结果呢西斯人脚还他在西斯人脚上了一个红人，就呢收进去了，收进去了呢发了私生出来了，后来的弟弟才生出来，原来什么呢，以为第一个手生出来应该是先生出来对不对，是 直接把马首先给回去了，结果不是老大，什么呢？
俄罗斯跟谢拉。
巴勒斯跟什么？
谢拉。
巴勒斯跟对，巴勒斯跟谢拉，巴勒斯跟巴勒斯城其实人是吧？对，巴勒斯跟谢拉，谢拉生了什么？就把这个红尘收进去了，叫巴勒斯就变成老大了。其实你本来是谢拉，以为谢拉先出来的，因为巴勒斯城其实人对。巴勒斯的儿子叫希斯伦，后来就从大卫的家谱来的，就大卫的家谱来了。所以呢，谢拉把手伸回去，然后巴勒斯伸出来了。本来好像应该谢拉先伸出来的，其实上帝没有这个预备。当然，这个是很有趣的。很多常常往往把什么这个长子的名分哈，当然以扫是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什么？一碗红豆汤卖给了雅各，对不对啊？所以雅各非常，当然雅各肯定不会那么随便的把长子名分什么随便就给人了。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这个长子名分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你看注意，你看第十九节，你看第十八节，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请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这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什么？”还大，而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时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哎，谁放在前面了？以法莲、马拿西一样。原来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的，以法莲、马拿西，而不是马拿西、以法莲一样。也好，以色列的就是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你看。”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你心里比众弟兄多的一份，看到没有啊？因为他两个儿子承担继承产业嘛，所以人家是一个嘛，其他的哥哥们都一个嘛，但就约瑟两个儿子算雅各的，就一分为二，就这个什么呢？约瑟是承受产业最多的那个儿子，因为他把两个儿子算给了雅各的儿子，算雅各的儿子，这就约过了约瑟的一个班倍。所以你们看到没有，这个很有趣，什么呢？这就是上帝给他们带领什么呢？是比众弟兄多的一份。神就借着父亲把以法莲立在什么马拿西之上。这就是神所命令的。好，那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把第四九章给看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来再读四十九章。就四十八章呢，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在晚年时候，神透过他给他儿子祝福，确实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马拿西是长子，但成为却在以法莲之下，以法莲被立为长子了。这就是上帝所命令的。虽然约瑟以为父亲搞错了，不是搞错了，因为雅各非常知道他的长子名分就是多，也是给他多来的，他把哥哥以扫的名分趁机用红豆汤把他哥哥长子名分买来了，所以他非常知道长子的名分多么有意义。好，我们再看下面呢，有一个长子的名分也没有了，就在第四十九章。来，我读，仍然按照我们刚才次序哈，四十九章第一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遭的事告诉你们。”
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
但你的放纵情欲，本非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不为了我的榻。
西缅和利未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欺凌。
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来；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
他们的怒气暴烈可怖，他们的残忍。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上住在以色列地中。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狮子，小狮子，哇，你抓了一只猎人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呀，
龟，
龟，龟地，离犹大，上地，地离，地离你两腿之间，只等赤裸来到万人都归于归顺。
犹大把小鱼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头发。他的眼睛必因酒而亮，他的牙齿必因奶而亮。
西部人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平船的海口，他的警戒必延到西贝。
在哪一节了？
十四节。
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
他以安静为家，以为垂地为美，遍地间被种，成为苦苦的女人。但必判断他的灵做以色列支派之一，
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
毁，路中的毁，
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后。
以后华雅，我香兰等候你救恩。
加德必被敌军追击，他却要追击他们的脚跟。
亚瑟必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拿撒他利是被释放的奴隶，他出加美的荣誉。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盘多结果子的枝子，而枝条探出墙外。
但不守，但守苦害，降他自身，击破他。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有力。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无养的福都赐给你。
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极致自己的天下天界，这些福必降在月色的头上，临到那里必松回给
准别，准别之人的顶、
啊、
准别，
准别之人的顶上。
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
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
继续。
他又祝福他们说，我将要飞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起在一处，
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的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个人买的。
雅各祖父种子一地，就把脚坐在床上，弃绝儿子，归他列祖那里去了。
好，我们看这个四十九章哈，今天我们把它看完，我们就结束。那这是什么？最后的，也就是雅各在最后临终的那个遗言，也是对他儿子们的一个预言，也是对他儿子们的一个祝福。我们要看，虽然这个祝福里边哈，你看他说，你们都来聚集，我要好把你们日后比喻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 我们看到这里边你就看到就是他对他十二个儿子的这个什么最后的一个祝福，最后的一些讲的话。那我们说第三第四节是给他大儿子的，这个大儿子流便本来是什么，他的长子对不对啊，是最宝贵的一个儿子，但是他说流便呢、啊、你是我的什么长子，是我力量强壮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一般长子嘛对不对，是最好的。然后呢，但你放纵情欲，滚覆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船，污秽了我的什么哈。所以因为这个大儿子上了他爸爸的船，就是他爸把他那个拉结的那个婢女啊发生了关系，就乱伦，就流便上了他爸爸跟他对他爸爸的那个妾同房发生关系了。这个事情呢是他，其实这个妾真的年龄不一定比他儿子小多少，但是确实大多少，就是这样，他们有一种乱伦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长子的名分就没有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当然你不要以为这个人家也是以色列十二什么先祖哈，他们并不是灭亡的人哈，灭亡就是说他们会按照他们所行的，就是那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经常讲人要脱离卑贱的时候必做贵重的什么器皿，这个不是讲来世啊，不是在天堂里面不同的奖赏哈，很多的解经家和基督徒的一些解经神学家也会把这些什么在天国还有不同的奖赏，这个不太可能的哈。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在今生里面善在每个人的计划里面看到我们人你所做的神是赦免而管教的，就你犯罪神就会管教你受亏损，你在地上被神使用的程度就被限制，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在肉身里边你被受到限制，会受到亏损，被管教，但是不带到永恒里的哈，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带到永恒里去看，在天国里面没有高低贵，再搞什么十八层天堂，没有的，没有谁在天堂的房子大一点，谁在天堂房子小一点，你那么聪明啊，买个水泥房都那么贵，对不对啊？你以为的黄金街碧玉城，哇，你钻石盖的房子，哇，那不得了，差一平方就不得了了，是不是？人家说的什么在上海买一个什么？买个卫生间都够你在什么在一个小县城买一套房子，对不对啊？这个差别那么大，你以为在天堂那个钻石那些红玛瑙盖的房子哇那不得了啊，那一平方简直无价之宝，对不对？不要这样想，不要认为你在天堂哇将来是两百平方的房子哈，牧师有五百平方的别墅哈，那骗你的哈，那是骗人的，不要相信那个东西，其实都是永生就好了，在天国里面就永生福乐，不要再按照我们的理性总要把人分成个三六九等，在天堂里面还要分三六九等，这个很多解经家有这个奇怪的说法，这个我不同意的哈，我们要注意。所以什么呢，这个时候你基督徒你对信的主啊也会犯罪跌倒，他们叫什么，就是赦免管教，神都在今生追讨你的，对不对？大卫犯罪这神有没有追讨他？有啊，他因为什么，他因为跟八十八犯了什么奸淫，对不对啊？他第一个生的孩子要什么死掉，然后呢怎么样，他的妃嫔的光天化日被他儿子什么戏弄，对不对？然后呢 他的儿子反叛他，对不对？他被赶出去一次，王位被他儿子篡夺，对不对？差一点被他儿子干掉，对不对？后来又回来又官复原位。所以呢大卫因为他犯了罪，神也是肉身里面管教他的，不说大卫将来在天堂里面还受多大亏损，这个没有意义的，不带到永恒里的。基督徒将来被神审判是与罪无关的，跟罪没有一毛钱关系，因为我们的罪都被耶稣什么完全代替了，完全洗净了，没有。所以为什么说哎，他们说在基督台前说什么审判，说忽善忽恶受报，那个善是什么，行善的复活得生，对不对？作恶的复活什么定罪嘛？那哪里讲呢，基督徒一定与恶无关的，基督再来审判基督徒，这个审判是一个中性词，叫 judgment 是什么，被判断什么呢，你信主的人复活得生，你的永生；不信主的人复活什么？定罪。好，还有行善的复活得生，就是这个意思。行善的就是被主的恩膏、被主的宝血遮盖那些人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所以那个是指不同的角度讲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要明白。好，所以要明白什么呢？这个流便呢，他什么呢？他上了父亲的船，误会了他父亲的榻，所以他怎么样？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他本来是长子，但是却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好，这是爸爸，这个父亲 因为什么？因为你上了父亲的船，污秽了我的榻。所以雅各非常清楚，他以为他爸爸不知道吗？但他爸爸肯定知道，懂了吗？所以这个是他的长子。好，没关系，你不要这个什么的，就把这个什么七把流便定罪了。我没有这个定罪，也没有这个资格定罪。他毕竟是以色列十二什么先祖，当然他不能不是老大的位，那个长子的名分没有了，所以他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好，这是老大。老二呢？老二跟老三呢？第五节，西面和利未是我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筋大腿。他们怒气暴烈可诅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暂住在以色列地中。好，西面和利未是老二跟老三，对不对啊？那犯了什么错误啊？就是因为雅各的女儿被事件人玷污，对不对？结果呢，这两兄弟呢，西面和利未呢，就用了计谋，就说，哎，因为这个事件人喜欢这个女子嘛，说喜欢她妹妹嘛，但是她能不能把妹妹嫁给他嘛？绝对不可以的不，外犹太不以色列不能嫁给外邦女人的不？怎么办呢？那已经玷污了她怎么办呢？他就出了一个计谋，说，哎，这你们男人都受割礼，受割礼之后呢，我就把这个我们把这个妹子嫁给你哈。结果呢，事件人太喜欢这个。这个以色列女子，对不对？就所有的男都受割礼，就在割礼，我们知道割礼最痛的是第三天哈。然后以色列拿起刀来，这个西面跟利未人，就西面跟利未两兄弟拿刀把世界男人全杀掉了。这个是使得雅各说在迦南里有了臭名，这次呢他是有点太残暴了。说西面跟利未，西面后来就散住在犹太人，西面的地盘也是很小的，西面后来就是包在什么，好像一个支派的中间，在马拿西的地盘中间给他一块领地，很小的地方。利未人呢就什么，当然作为利未人他没有产业的，他是散住在以色列中间的。约旦河东给他三个陶城，就利未人住的。约旦河西带给三座陶城，是利未人住的。利未人是住在以色列，散住在以色列中间的，所以这就是利未人。大家感谢主，哎，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他们是所亏损，但你不要认为这个是糟糕，比你好，比我们还是不错的，也不说比我们好，应该说他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他们也是上帝的恩典。这里主要讲什么？讲他们的一些上帝就什么，神帝都会把他们显明的都显明出来，就什么？所以这个西面和利未人呢，结果呢，西面跟利未就拿刀杀了事件人，就杀了很多无辜的，计谋杀了事件的所有的男丁。这个是有点点厉害的，残忍的很。所以这里就父亲做一个总结。好，这是给了这个西面利未两兄弟三节经文，对不对？给流便两节经文，对不对？给这个两兄弟几节经文？三节经文。两兄弟共用三节经文，就把他的这一辈子里面做最糟糕的事情，就这件事情，就残暴的去什么杀害了世间的所有男丁，这个是很麻烦的。好，我们看犹大支派给他多少节经文呢？八、九、十、十一跟十二，多少节？五节经文给了这个老四犹大。他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中被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也必向你什么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蛇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不必不离犹大，杖也必不离开他连脚之间，就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到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酒中洗了褂袍，他的眼睛必因酒浑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哇，这指谁啊？犹大中指谁啊？你看，说犹大，你都没赞美你，哎，谁配受赞美啊？这明明指主耶稣啊，对不对？犹大凭什么被赞美的，对不对啊？你看，他说犹大，你兄弟兄们必赞美你。喂，犹大被赞美，而且呢，他被掐住了仇敌的颈项。犹大有这个能力吗？还有呢， 他兄弟的儿子们必先哦，向他下拜啊，人能不能不下拜人啊？不可以啊，怎么可能向犹大下拜呢？然后呢，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呀，你抓个蛇便上去，你求人下去，卧如公狮，正如母狮，谁敢惹你？哇，厉害啊！狮子是兽中什么？是王嘛？大家看过那个电影，有什么电影啊？狮子王，对不对啊？那狮子王预表谁啊？就是耶稣哈，那个是那是好莱坞婆在拍的，对不对啊？我大女儿说将来她就拍这种大片，她说她将来就要拍这种圣经背景的大片，但这个理想的嘛，有没有人给你投资不一定哈。美国人堕落现在不愿意给你投资这种什么，没市场，对不对啊？可能不一定有市场，那个他有这个志向挺好的哈，应该这样的。他要拍就拍圣经大片，但是呢，问题是救主怜悯，啊，所以呢。你看归不离犹大，归跟战都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归是代表什么，有权柄的那个树枝，发芽的树枝就是有假权柄的，归战它是一种文学的题材，是有种种就是说其实都指有权柄的战。好，有没有战呢？然后呢，在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细罗是谁啊？你看是平安者来的，万民都必归顺，万民在什么归顺神啊？耶稣基督道成什么肉身，看到没有？而且耶稣进耶稣算骑什么？哎，小毛驴不够，小驴驹。这里是什么？在第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什么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哇，在葡萄汁中洗了挂袍，厉害哦！喂，你用葡萄酒洗衣服的话，你什么人啊？你到法国说来把你葡萄酒拿来给我洗衣服，成本高不高啊？葡萄酒是来喝的，对不对？一顿给你喝个一瓶都不简单了，都很贵了，对不对？用葡萄酒洗衣服哦，啊，在葡萄汁中洗你挂袍哦，你就是土豪，你也不敢用这样的洗衣服啊。当然这个表示一种尊贵，多么的尊贵。然后呢，你看到没？还有更有意思，他的眼睛比鹰酒浑润，他的牙齿比如鹰奶什么？那这个经文就选了，我们就选了雅各。雅各形容那个我的良人，皮肤白，是吧？就是在牛奶里洗出来的。然后呢，浑润的很，而且什么牙齿像象牙台一样，哇，很漂亮。是什么？他的眼睛像鸽子一样，鸽子眼是什么？温良柔顺。以前我认识一个美国的弟兄，我第一个美国弟兄就是这样，他也是眼睛，你真的眼那白人嘛，眼睛有点像吗？特别像鸽子眼。那个弟兄比较美国人那种比较内向的人，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觉得我是有教导恩赐，他是有安慰恩赐的人，所以他特别的温柔。在美国弟兄当中是很内算内向的弟兄，但他的眼睛像鸽子眼一样，就是在那个雅各里面经常形容做的良人的眼睛像鸽子一样，很温良柔顺。所以呢，这就表达嘛很尊贵。好，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你看五节经文给谁啊？给犹大，对不对啊？这真是犹大吗？将来要从犹大生出来的成为那位什么？弥赛亚。怎么可能弟兄们向犹大下拜呢？怎么能够赞美犹大呢？不是的，但是就觉得说弥赛亚要从这个支派出来，这个非常伟大，所以给了五节经文给了犹大。好，这个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呢？好，再来看第五个孩子，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什么？西顿。所以西布伦就是什么？那叫是靠沿海城市。西布伦的后代是靠沿海城市，像广州一样的啊，这就是海港城市，比较发达的海港城市。就是西布伦，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他给了一节经文。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什么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力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富苦的人。好，以撒家呢是在以色列支派里面是比较比较地，就是 在整个国家里边他们的地位比较低的那种服苦役的人，就什么我们今天看什么，我们以前接触接连流叫搬砖的人，对不对啊？现在很多不一定是真的搬砖的人，谦虚自己，对吧？搬砖还什么就是伊萨家人，对吧？相当于什么场面就像以他们的建筑工地盖房子建筑工人啊，这种刨地的人啊。我们的我记得我十几年去韩国的时候，我去韩国的时候在首尔的时候，所以我说哎呦你们首尔白天也很热嘛，他说他说在韩国在首尔，他说你看看这些人在白天在挖地的人，这些人工资是很高的，而且都大陆去的人多一点，中国朝鲜族人去那里多耶，朝鲜族人到了韩国就不想回去嘛，就在那边好死不如赖活嘛，那基本上就在那里干苦力的人，所以在韩国很多都是中国朝鲜族人去到韩国就不想回国的，那些人就在汉城在韩国卖苦力，他们的工资很高，但他们是他说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也没有人的成本越来越高，对不对啊？就你白天夏天在那个路边挖地的人应该是赚钱最多的人，但是也是什么辛苦的血汗钱，所以这是正确的，我血汗钱我应该赚的工资应该高一点，为什么？因为别人都不愿意干，我来干，我来干就要给我钱多一点，所以现在中国现在有一点你说人工成本很高了，对不对？现在搞装修的成本什么说最高的是人工什么，对吧？为什么？因为他卖苦力啊，他干活啊，这大家应该给人家钱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修车也是，修车说什么配件慢慢不这么贵了，最贵的什么人工，对不对？人工给贵是应该是正确的。所以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们在说学校每次学校的预算成本最高什么是老师的工资，当然首先要保证老师工资，第二块什么才是房子硬件，说你租房子多少钱啊，或者这硬件应该放在后面，如果说硬件超过人力资源成本的话，这个太堕落了。以前中国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堕落，因为人不值钱嘛，干活不值钱嘛，对吧？工人工资很低嘛，对不对？就叫资本家，比资本家资本家，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家资本家，对不对？盘剥老百姓的钱，对不对啊？啊，现在慢慢说人工高一点了，哎，那个硬件应该是毕竟是死的东西，就不愿意那么贵了。好，我们看到吗？好，我们看到吗？就是以撒家是什么？他说如同强壮的驴，干嘛的？就卖苦力啊，去搬家公司啊，啊，就是这样的。我以前真的遇到那些真不简单哈。哇，比如说你搬家一台钢琴哈，一台钢琴说两个人抬着很难的，对不对啊？四个人抬钢琴那是很笨的，对不对啊？我遇到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把绳子绑好，两个人就把钢琴什么就背上去了。哇，那些真的不简单，那些人真的卖苦力不简单，真的很有力，搬家也要有技巧，同时那真的是卖苦力的。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看中国卖苦力在哪里啊？码头，对不对啊？看那个以后那上海滩，对不对啊？那些上海帮的那些什么都什么在码头什么被扛包的人，把船上那些粮食啊那些物资啊一包包扛下来的，扛麻袋的人，对不对？那些人真的很厉害，那些人。但是呢就是伊萨家的人可能是这个哈，强壮的驴是驮东西的。好，这是伊萨。好，我们看但是什么人呢？那但在以色列里面，你就以后你遇到，假如你遇到以色列里面是学法律的做法官的，你问你是不是但支派的，知道吗？但什么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毁蛇都是一个概念哈，就是那种一种蛇概念哈，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落于后，耶和华我先来等候你的什么，所以中间插了18节哈，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什么？为什么呢？他提到但支派，但支派是干嘛的呢？他是相当于在以色列里面是懂法律的人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刚刚我跟王立群在乱说巴雷西，对不对？还有什么恭喜他已经正式什么大法官了，今天敲定了参议院迅速通过，对啊，什么53票啊，53票，反正呢巴雷西就当选大法官了。当你问巴雷西是不是但支派的人，他不是犹太人不一定哈，犹太如果他是犹太派，你问你是不是但支派出身的哈，因为你要敏感，我这个真的不一定真的不一定都是的哈，但如果以色列那边但支派人他是很讲法治的， 懂法律的人，做律师啊，做法官啊，做检察官的人，是不是就淡质派的人多一点？他是专门是判断纵名的，就淡质派。所以呢，哎，为什么说这淡必判断他的名？然后那么耶和华，我现在等候你的救恩，什么意思啊？你想要审判，哇，感谢主，但是审判在地上审判的人，我们知道现在神要什么？审判我们，对不对？再加了一句说，耶和华，我现在等候你的救恩，你受审判下地狱还上天堂呢？懂了吗？选到淡质派，你就想到上帝将来的什么审判真理啊？所以他加了一句：“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我将来被上帝审判时，我千万不要被定罪下地狱，我愿意被上帝奖赏上天堂，得永生。看到没有？这主的恩典。好，这是第十八节到十九节是给迦得的，迦得必被弟兄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什么？”哇，加的是什么人呢？是比较会打仗的，会打仗的，可能做元帅多一点，将军多一点。所以加的支派，说你前来到以色列那些军事家，你就说你是加的支派的嘛？啊，对，你还懂一点我们犹太人那个，还有点名堂的哈。所以你遇到，所以你遇到以色列人，你就问，如果他说，哎，我是一个军事家，我是一个战略家，哎，你是祖先加的支派吗？他说你这个中国人还厉害的，还知道我们以色列的背景啊，还是这样的啊。好，迦得支派，雅实支派是什么呢？质地必出肥美的粮食，写出君王什么？喂，你遇到一个农业科技专家，你问他说你是不是雅实支派的？王弟兄，你的怎样的？哎，比我岳父犹太的，你是不是雅实支派？他不是犹太人，不行啊。所以呢，雅实这么，它是农业的。其实为什么以色列农业竟然在全世界什么很领先，对不对啊？竟然以色列是个农业出口国，对不对啊？
金花、
水
果，
对，
出口大国。
对呀、啊，所以以色列是农业很厉害的。它的滴灌技术，后来什么灌溉技术啊？滴灌，它缺水嘛，它那个又就正好就滴在那个底下，对不对？所以当然在别的地方不好，不适合做。上次我在那个刀崴族，就是那个嘛。熬鱼干好，熬完了有时候缺水嘛，我说你是不是搞滴灌技术呢？他不行，在这里搞呢成本太高，就赚不了钱。在以色列可以，到那里就不行了，那里不行，因为那里虽然缺水，但也不能做这个，做这个成本太高。你想把以色列这个滴灌技术引到东北去呢，不合适。为什么？因为那里广阔天地，你搞这个的话成本太高，搞太多不行。以色列不是的，所以感谢主啊。好，雅这是农业科技农业方面的专家。好，哎，又来一个，拿弗他利是干嘛的呢？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说加美的什么？哇，喂，拿弗他利就是文学家、诗人、作家、文艺搞文艺青年的人物哈啊，拿弗他利什么文艺小青年都从他们来的啊，所以呢，可能在那就如果你遇到一个犹太的小说家、作家，那你说你是不是拿弗他利支派的？哎，你还真的还有点名堂的不啊？所以拿弗他利出文人雅士的，出文人可能或者说一个教育专家哈，可能都跟拿弗他利有关系哈。所以拿弗他利他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厉害哈。拿弗他利
为什么要比喻释放的母鹿呢？
是被释放的母鹿，就是说美都很优美啊，然后呢生的后代就是都是有文质彬彬呢、啊，像我练的儒雅一点啊，就是哈，还是有一点点哈，有点那个味道哈。可惜我不是犹太人哈。
我们是以东人是吧？
我们不是以东人，绝对不是以东人。
不是吗？
不敢说是以东人，应该不是以东人。你说以东是以扫的后代，不是的。我们应该是什么呢？更多是陕的后代里面那帮更完。那个后来的人，他不是以东人。好，以东人还是在周边，还是在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的附近的那个地方，他应该是靠南面一点。以东人是靠来蛮南一点的人，他我们不是。好，那看看呢，下面给约瑟的内容也多哈。来看看约瑟第二十二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什么树枝？是全盘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看到没有？听到约伯一生所经历的神言，他的父亲给他总结道：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是我祖先所住的福，如上所示的山林是你的边界，这些福必建在约瑟的头上，领导你与弟兄军别之人的什么头顶上。多少节啊？
1、2、3、4、5节，
对不对？哇，犹大给几节？
5节。
约瑟给几节？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对出味道没有？约瑟是谁啊？约瑟是谁？约瑟是谁？
你们家谱里面最重要的人。
再跟我说，点了上去，约瑟是谁？你要被震撼一下，我说上要正被震撼一下。约瑟是谁？犹大代表的是基督，对不对？那就是基督。约瑟是你们，是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被震撼了吗？约瑟代表了被主的恩典所拯救的每一个他的儿女。对，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盘多结果子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
枝子，
缠在我里面呢，我也缠在他里面，这个叫多结
果子。
这是我跟你讲，为什么跟你第一个号，第一个，然后呢，弓箭手见他苦害，见他射箭逼迫他，就是说你们在世上要有什么
苦难，
在逼迫我时，他们逼迫了你们，就逼迫了什么我，世界恨你们已经什么恨我，所以你们在世上要什么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罗马书第七节怎么说？既是儿女，变成构字，就是神的构字，和基督同作构字。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就是
他一同受
苦。这是天主教会的经文。我们经文，我们要和他一同什么？
受苦。
看到没有啊？
也要一同受苦。
所以基督徒在地上要不但要愿意信靠主。不是为了知道神功神学的文章吗？你们要为主受什么？
受逼迫，
对吧？一直在基督的纪念度日的都要受
逼迫。
再来，是你受不了的来了。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基督徒为什么打不打水不烂？是因为你吗？
不是。
因为神与我们
同在，
我们虽然会被打击，但我们越打什么越坚硬。还有什么？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
是什么？哎，等等，讲到这样子，
神必帮
助，让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看到，你看到没有？现在这边逼迫他，对不对？他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是因为以色列什么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因为主与我们什么同在，打不垮，所以不烂，懂了吗？教会在地上有没有受到逼迫？
有。
逼迫的厉不厉害啊？
厉害。
曾经有人要把教会什么
烧了？
中国有没有发生过？
有啊，有。
老毛时代，好好的吧，教会。
教会越逼迫越
兴旺，一来说一句话，我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了，还能吗？
结果他抹掉
了。啊？
他很快就要被抹掉
了。懂了吗？先把以色列人抹掉，先把教会抹掉，最后自己越抹越坚硬，对，越抹越发出亮光，对不对？就像祭司跑远了，祭司越洗越亮。
是。
谁想把教会消灭了？第一个死的是他，他死得更惨。
是。像高一样。
明白这概念？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老大，你以为你了不起，你一定死的是你自己，你死的最惨。
定义。
所以看到没有？好，对，第25节你就厉害了哦！把你口袋拿出来，所有的 家里都拿在钻，钻父亲能不能钻得下呢？你注意，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权柄必将大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身上如眼的福，都什么？
都赐给你。
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
张大。
对呀、啊，别忘记啊。这个名字叫张福大。我有人问我名字，你叫什么？张福什么？你不是你的名字，是你的。这不是比你啊，还是别人啊？我就是一辈子
教育，
就累积的。
我兄弟是嘛，伟大中国嘛。哎，你们看过我见证吗？好，我发给你，然后发给你，把我那个见证在台湾出版那个见证发给你。我也发给你看看，我的见证。其实什么呢？其实我最近我还是喜欢把我们的见证发给很多人看一下。
哎，你家那叫什么？
伟大中国，张福伟、张福大、张福中、张福国。兄弟四个，伟大中国，要明白这概念。不是我父母亲读的哈，父亲叫我是福字辈。然后呢，我兄弟四个，我姐姐没，我上面我哥哥我这个姐姐没算在里。
福字辈。
对，叫姐姐不算在里嘛，像犹太人他们也是。我是兄弟啊，伟大中国，但是我是兄弟中最小最矮的那个。对，结果我长起的名字最大的。所以有一次我很不舒服，有一次在一次初中哈，听着老师来点名，认识同学哈，张福大到也不大嘛，这个老师点名很低，为什么很低？搞得我十几年很自卑，懂吗？这老师没水平，知道吗？
张福大也
不大。对呀、啊，你这种单这种行业就拿一下万五万，
就是、万一拿不起，
对吧？所以因为老师第一次新老师来嘛，那我认识同学嘛哈。张福大到，哎，张福大也不大嘛，这个你这样的话，你再说一句玩笑话，但这边什么？当然感觉我性格有点老改变的，然后有的时间好自卑的，就是自己长得怎么不能长，怎么能长到一米七啊？就上你兴奋没给我，像我那么有睿智的人，在说话好听那么听的人，在讲的高大威猛的话，我就堕落了一场，对呀、啊，就骄傲了，前面就把所有的优点给一个人，对不对？啊，我要讲像谢霆锋那么帅的话就不行了，就不要了吧。我们心里长得什么像费翔一样，你知道吗？以前他有点像费翔，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要长得像他那么帅的话呢，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对不对？我也不会姓主了，真的是。
像你长得这么高大，
这上帝给每个人的什么恩赐是吧？
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呢，有时候以前不行，现在我完全接纳。连一米七都没过去，现在有点自卑了。在我们那边，没到一米七，爱很长的样子。而且你说不够高也罢了，哎妈，还有奴才范，还变瘦，所以有时候觉得有点自卑。但是我大学里头喜欢一个女孩子，人别人以为我甩了她，其实她拒绝了我。我这个人是什么？这心态总是常常的上升，知道吗？所以后来有一天，我跟那女孩到什么程度呢？大学里啊，我去哪个食堂吃饭，他就说下课来20场，就20场，哎，30场，他就过去30场，是吧？人家都有两个谈恋爱的，其实没有的。但我有一天他表哥他拒绝我了，拒绝我的原因什么呢？他一直不好意思告诉我。他后来到毕业之后，就是他就嫌弃我什么？
对，
不够高大威猛，我接受好。我这个同学绝对口才一流，绝对声音好听，绝对睿智，绝对男人中的男人，就是个都没有男人中的男人。
没有自信。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同学到毕业的时候，我不是要走了吗？走着我们还是私下约了一次见面，没有约的意思啊。我已经信主了，他没信主了。结果我说，我们就要走了。对，他说呢，这辈子我说我感觉我是不可能安定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他可能信基督就更可思议的事。所以他说：“那我总结好我对你的感情，我两句话，我当初这个感情是真，叫什么叫纯真的。我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真的第一次，我是晚熟的。我在高中之间谈恋爱，我说流氓，我是那种。我对你的感情是纯真的，但也是幼稚的。”
他原来女同学讲吗？
对，我说我对你的感情真的，我第一次喜欢女孩子。以前有的人向我表白把我吓跑了，没有表白就是对我有好感我就吓了远远的。对，我知道，我也遇到过，我觉得那女孩不老跟我就跑了，因为我不懂嘛，我也人家也没表白，我也就，但是我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就跟她表白了，就她拒绝了我，所以我说应该什么，我不应该是，我说我对你第一次的感觉是真挚的，但也是幼稚的。 幼稚，就说比较幼稚，结束了，大家没有问题，没有无怨无悔，都感谢主了，就是信主了。那我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一个什么，那个瑞哈，那瑞，哎，就不要谈我了，谈我太多了，不要了哈。我们因为呢，因为第五节里面谈到几个福啊，几个福啊？你看，天上所有的福，对不对？地里所藏的福，以身长如眼的福，什么？都赐给你。记住吗？前辈亚伯拉罕说的，论福，我必赐什么？大福给你。你看看我的微信的头像是不是这个英文？我微信的头像就是这个英文，说我必赐大福给你，为什么我要福大？所以我就用亚伯拉罕这个英文说，我必赐大福给你，就是不是我爱上你也是，你也是，都是，知道吗？你们都是门的大福的人，懂了吗？怪不得让丈夫大来跟你们讲到了啊、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恩典。好，我们要感谢什么呢？瑞，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志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你要与弟兄卷别之人的顶上，看到没有啊，弟兄姐妹？你们就是弟兄跟其他人卷别的人，懂了吗？你们是被从这个世界什么分别出来，懂了吗？你们要分别什么为圣，你们是不是在跟这些罪恶里面的人一样的？你们是君尊的什么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不要轻看，我跟你讲，你不要轻看这个主的恩典。这就是什么？哎，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些人是什么人啊？约瑟代表的什么？被上帝所拣选的，历史历代的神的子。这五节英文对你们，你知道吗？
我不听人
啊，
我不听人
啊，
五种福都有了，
都给你了吧？你看，你看，我们说在哪里？我们说在第。那第25节给你提到三个福，对不对？
26。
26节几个福啊？也提到三个福，看到没有啊？啊？也就提到三个福，对不对？20节提到三个福，26节提到三个福，对不对？
是。
都给我们的，这就是门大福的子民。哇，有时候我们不敢想象哈，那个约瑟所代表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们每个安排带来的，所以你回家睡觉就会笑醒，你懂了吗？所以我跟你一讲，我每次你跟我聚会要震撼你，不震撼你不过瘾，知道吗？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的，要震撼到你的。好，时间快到了，不能再讲了。我们来看，这是哎。我无法控制这个什么22节到26节就这次暂时就忍耐的结束了哈。你再想想这个部分呢，你看一直延续的哈，不得了的哈。你要继续的去思考这个22节到26节的到底是给谁的？当然一定是给约瑟的，没问题，对不对？一定给约瑟的儿子们的，一定没问题，对不对？问题是也给了谁了？
你给了你们啊，给了我们啊，
今天我
们知道了吗？回家好好跟你丈夫分享一下，让他赶快也来得到。
对，
嗯，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下面最后一个儿子出来了，对不对？便雅悯是个什么撕裂的狼，早就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什么所夺的。哇，这个家伙是什么？是个侵略者，是比较野蛮的。边安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在兄弟当中是比较什么，比较残暴的人。当然他残暴不一定坏，什么就比较什么有武力的人，
有力不得
行的，有强势，比较强势的人，有强势的人啊。所以也许呢，在以色列那边看见做领导人的是，你说那个是不是边安民？
力不得行。
对，可能以色列里面那些强势的那些
沙罗，
对呀、啊，
这些名字都是西方人的起名。
对，是不是？
对
啊，是不是什么？
对，
是不是一个很有权、
很有权力的人
，在玩弄政治的人，或者是在军事上都是在领导地位的人哈。好，这个呢，他就是跟前面哪个支派啊？跟哪个支派啊？跟迦的支派有点点配合起来，对不对啊？迦的支派也是比较什么？ 对，比被追追着追逼他们的脚跟，就夹的可能是尖军类的，那这个便雅悯这些的都是很厉害的。好，好，我们看这一切都是以色列示爱之他，这也是他们父亲在他们所说的话。对，这用的词什么？大家注意，我看是所说的什么？哎，你不要看啊，你不要讲什么？哎呦，刘辩，那个两个英文对他很不好，对不对啊？西明利位也是什么残忍的，这个刀剑，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撕裂的狼，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在这里头，前面说是父亲，他怎么说？他怎么说？这也是他们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做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什么福的弟兄姐妹，不要把它看得太悲观。他自己的善先祖，只不过呢，就是这里很客观，也就是先祖你犯的罪也会什么，但你要管教修理你的，多托的多要，多给的多取。基督徒犯罪的人要面对上帝带来的管教，啊，是，懂了吗？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悔改是你唯一的出路，上帝会让我们悔改。但回答之后大概祝福大不大，永远是大的，永远是超过你所想象的，是你不配的，上帝把你不配的恩典总是不断的赐给你，你明白吗？今天我们到这里，后面我们看下个礼拜我们要把创世纪结束，下个礼拜我要体会第五个之苦，那个苦我又震撼你一下，又要震撼你一下，今天不见写清下个分解，我们下个月把创新一个完美的结束，就是约瑟第五次的题，把创新一个结束。所以呢，我们请主主来怜悯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明白，其实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是非常厉害的，有时候你真的去理解圣经永不过时，就在这里，不是给你看一段历史而已，是这里真实的历史，但这个历史不是死的历史，它里面的真理是活水的江河，它是绝对的应在每一个属灵的意义，在每一个儿女身上都是成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历史书，当成一个故事，当作一个犹太人的一段先祖的历史听听就罢了，这个真理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就跟你是有休戚什么相关的，绝对不是一个历史的典故而已。你把一个历史典故带来给我们带来什么精神，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给我们带来一些学习的什么一个参考，这个都不过瘾，不是的，你搞错了，这些经文的属灵意义就成就在你的身上，懂了吗？就成就在我的身上，就成就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来学习，懂了吗？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修身养性的一套人生哲学，那你太低看真理了，太把上帝贬低了。我跟你讲，你如果你真正认为你是不是一个经历上帝的人，你要好好反省一下，动摇他自己的信仰。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透过雅各在他晚年的时候即将要离世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上帝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是吧？他把马拿西这本来是长子，却把以法莲立在他的之上，是吧？这个都不是偶然的，上帝你给我们带领真的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明白的，但是主你就是这样，你的命定都要成就。我们谢谢你借着雅各为他的儿子们来祝福，虽然看起来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点名这些儿子们的罪，当然他们也受到相应的惩罚管教，但是神你的人眷顾以色列十二先祖，主我们赞美你，一方面从他们的失败当中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教训，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主也为主你给他们所带来的无比的祝福来赞美你。你对他雅各来说，他的十二个儿子都是上帝所悦纳的，都是被主的宝血所买回来的，主要赞美你，主要也让我们更加能看到主你的弥赛亚也从这十二个支派里跟犹大支派出来，我们赞美你， 而约瑟支派所代表的是历史历代的历经苦难的为义所逼迫的因信称义的那些所有的你的子民，主啊，你把各种福气都赐福给你的孩子们，真的是我们白白得到的，完全不配的，根本就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但你却把这样的大福赐给我们，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有时候要我们真的简直都无不敢承受，无法承受这样的恩典，但你就竟然这样白白给了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悦纳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慕道的朋友，也请你催促他们，你的圣灵工作他早一天成为你的子民，一起享受这个从天上来的伟大的福气。我们赞美你，我们也盼望我们自己能够承受，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无比感恩的承受，甚至我们也要为我们还很多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也盼望他们一起来承受这个奇妙的恩典和福分，让我们能够有传福音的负担和使命，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家人得救来迫切的祷告，为更多的神的子民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甚至也为着美国来祷告，因为美国的大选的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就出来了，但是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愿意你的荣耀彰显，除非主你要用，如果你要彰显你公义的荣耀，你让拜登当选，你要审判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的末日要快来了，美国要堕落到一个不可收拾的状态里边，我们也明白，但是如果你按川普继续当选，那我们看到主你还给美国存留一些机会，给世界带来一些机会，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从基督的角度来说，我们愿意你让川普继续当选总统，但是你的旨意如何，我们愿意来显明。谢谢你，你看顾，你保守，你悦纳，让我们也能够继续围着林弟兄他们一家，今天带着他的女儿到北京去检查身体，希望他的女儿在这个周末能够得到正确的检查，希望能够避免手术，如果非做手术不可，主你就赐给他们有恩典，给他们有供应，让他在北京这几天能够有美好的安息，能够跟医生能够得到一个真实的诊断，也能够让他们跟北京的弟兄姐妹也能跟他们有美好的交通，对他们有所看顾和服侍。谢谢你，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的人，赞美你，求你来亲自的保守，你来带领，你悦纳你的每个儿女，是吧？你谢谢你，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的团契，保守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来活出你的样子。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再次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结束。